全村平安，后面能听见吗？可以听见啊、哦？可以吗？可以，好 ，OK。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好、就这个怎么样子去抓住这个感恩的机会？这个感恩的机会并不是常常有的，好、像我信主的时候。很多人帮助过我，我就好想今天呢能够有机会回去去感谢他们，但现在当然就没有这个机会啊，连他们的名字都记不住了哈。但是有很多机会我们是可以去抓住的，那今天我们就要讨论怎么去抓住，我待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机会哈，是摆在我们华人面前的，而且特别讲了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中也很多这样的机会，有时候失去了再也不回来哈。像我母亲我爸爸是46岁过世，我那时候才15岁，所以我妈妈寡妇养了4个孩子，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这盘算过，等到我早点退休可以多去陪她一下哈。那我妈妈这边呢我的外公活到80多岁，我外婆是90多岁，我就算计着我母亲的基因不错哈，大概可以活得比较长寿一点，我应该有时间可以多陪他一下。结果他75岁就过世了，刚好在我退休前几年哈，所以这个感恩的机会，看其实有些时候并不是常常在我们的身边。好，那在个读之前呢，我想我们先探讨一下这个感恩的这个定义哈。这感恩呢，它当然是指一个恩是白白给的，不是债务。是债务就不叫感恩了哈。那这个恩要感动这个人的心啊，使这个得恩的人呢愿意使这个赐恩的人开心，对吧？还想做点什么事情让他高兴哈。那对人感谢当然有言语的表达那我们理所当然的哈。今天我们讲的是最更多的是行动，那个行动是心甘情愿的，是非常乐意的，好，就白白的付出。那债务的要求呢是100%还要加利息，对吗？那感恩往往是恩的小小的一部分，好啊，是付出。那感恩也有对立面，就是投受恩典，无动于衷。好，世上有这种人的哈。那感恩是一个普世的美德，不管是你信不信耶稣啊，都会有这个知道这个人要感恩，不感恩好像就是这个臭身，对吧？会骂他们哈。所以我们中国人会说滴水之恩呐、当要涌泉相报。那父恩呢比山高，母恩比海深，中国有好多的诗词啊表达这个感恩者应该有的这种心理状态，对吧？好，下面呢我们来分三段来探讨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哈。一个是感恩的行动，那圣经里面对这个感恩的行动有哪些描述，然后这个圣经里面对感恩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要探讨这个。第三个呢也是想今天的重点，就是感恩的机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感恩的行动。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呢，在马太福音的18章，好，21到的21章开始哈。那18章的21、22节两节经文是主要是指那个彼得去问这个耶稣要原谅多少次。耶稣就回答说要70个7次，结果23节开始呢，耶稣进一步的解释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天国好比一个王，好，跟他们去算账，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1000万银子就是在今天也不是一笔小钱，对吧？那在2000年写这个圣经的时候，1000万银子是什么概念？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数字哈。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况且我将来我还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哇，这么大一笔的债，其实他根本不可能偿还，对吧？所以他是口是心亏呀，但是这个主人呢怜悯了他，就免了所有的债，也释放了他。28节，那仆人出来日见他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并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所以他欠了1000万，这里十两银子什么概念呢？就是100万倍的差距，对吧？那于是那个主人就叫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仆，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因为你的同伴叫我怜悯你吗？所以这个主人呢并没有期待他把1000万两银子还给他，但是他期待这个人呢有这个主人的这个怜悯的慈悲的心肠，可以去善待别人，对吧？所以当我们被这个恩所感动，有了这个恩主的心肠的时候，我们看人就不一样了。我们看到这个人呢是一个在罪里面挣扎，而且他完全没有能力胜过这个罪，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好，所以这个感恩的心肠就催逼我们去饶恕人。但这个饶恕人不等同于尊勇犯罪。好，我们可以帮他们看清自己的罪，指出他的罪，然后也可以为他祷告，对吗？但是我们必须饶恕，也就是我们不能够带一个复仇的心理，我们不要去伤害他。那这个人呢不仅仅没有饶恕，而且进一步的伤害到他，把他抓到监狱里面去了。好，34节，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35节，主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曾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所以这个债1000万本来是免了，但这个人好像从来没有真正领受这个饶恕，因为这个饶恕并没有进到他的心里面去，造成了心里面的一个变化。好，我们对这段经文做一个准确的一个理解。好，我们看到这个感恩的行动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我们要去祝福别人，对吧？就是神给我们巨大的恩典，免我们的债，诸多的祝福，我们分一半出去。所以我们教会在办这个讲座的系列去祝福新移民，这个怎么是我们祝福人的一部分，即使他们不信，我们也有责任分出我们的一部分恩典给他们。那其中这个祝福人呢，就是这个饶恕这段经里面。好，如果有人伤害你，甚至这个人每天都伤害你，那这个饶恕就会非常的难，对吗？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记着我们欠神的远远远远的大过别人欠我们的。所以感动你，感动到有了神的心肠的那个救恩才是真正到手的救恩。感动你以至于你有神的心肠，那样子的一个救恩才是真正到手的救恩。如果他说饶恕你的罪，你没有他的心肠，好，那这个救恩甚至可能并没有真正变成是你的，对吗？所以用主的心肠就待人接物就是感恩，主就开心了。用主的心肠待人接物就是感恩，主就开心。跟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好吗？用主的心肠待人接物就是感恩，主就开心了。那没有被恩感动的人是不会感恩的，而感恩是有具体行动的，不只是言语，那跟没有感恩的有鲜明的对比。所以在有感恩的机会与神的心肠去比较，而不对比的话你是看不出来的。如果这个人他没有这样一个机会去跟上帝的心肠去对比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个感恩的人。好，我们人人要记住，我们欠神的远远大过别人欠我们的。所以感恩呢就是饶恕，感恩呢就是把我们领受的恩典分一部分给别人，即使那个人不配，即使那个人不信。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你自己是个感恩的人吗？那你可以想想，你在什么场所是用主的心肠在待人接物。那感恩节3个星期有谁你会去祝福呢？有谁有什么样子的事情你去做了会让主他开心？好，我们看这个感恩的行动的第二部分。好，在罗马书我们看一下保罗他的感恩的这个心态。 罗马书的一章八到十五节，保罗写道：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证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那保罗的感谢不只是停在字面上和话语上。第九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止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心意真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所以保罗的心呢，是神的心，他要救整个世界的人。这罗马人跟保罗无亲无故，他可以不在乎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心肠吗？我们的教会有这样子的心肠吗？这是个蛮扎心的问题。十一节，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保罗不是说他不需要安慰了，但他得安慰的方法是安慰别人。这其实就是所有侍奉主的人共同的经历。当我们把真理放在我们的生命中，真正去做服人的时候，我们热度的去操练真理，热去侍奉啊，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热度的安慰与喜乐。这个有点反直觉哈。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想到就是我先把我的问题解决了，然后我才能帮助别人。恰恰相反，在你有困难的需要的时候，你越去帮助别人呢，从神那里得到的帮助就越大越多。这其实就是尤兰达姊妹的经历，对吗？他在病痛之中尽心竭力地想去安慰周围的人，然后他得安慰。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人想得神的安慰吗？也想怎样去服侍人。比如说这个敬拜团队站在前面带领大家一起去唱敬拜赞美，真的你在需要苦难之中对神的赞美更多的能够打动人。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新移民人、化外人、称名人、愚绝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聪明人他欠债，愚蠢的人他也欠债。弟兄姊妹，你身边有没有什么人还没有曾你听闻过福音？你欠他的债，这个欠他们的债是对上帝的一个感恩。如果你是一个感恩的人呢，你的恩被上帝所触摸，然后你就有这个欠债的感觉。上帝不需要我们把债还给他，但是上帝要我们怎么把他的福音传给别人，这个让他非常的开心。所以十五节，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他要尽他的力量，待会我们会看他怎样尽力量的。但我就问我们自己哈，弟兄姊妹，在福音上面你觉得你自己尽了你的力量吗？我就知道大家给了一点力量，你能够说你是尽了力量吗？如果还没有，你愿意尽吗？这个让上帝开心，这是一个感恩的行动。所以好，我们看到第二个感恩行动的第二个方面。好，那第一个方面是我们去做服人。好，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是直接成神领受他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感谢救恩的人呢，对身边远方没得救的人有亏欠感。我们前面这句话好，感谢救恩的人对身边远方没得救的人有亏欠感。弟兄姊妹，你确定自己是个感恩的人吗？那你有没有邀请人来教会，把邀请人来到神的面前呢？福音今天能够传到你和我，是因为有这样子感恩的人。这个季节你会去感谢他们吗？所以我想为了鼓励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做这样的一个感恩的人，所以我想我们全教会能不能一起定这样一个目标，感恩的目标。一年之内，从今天到明年的11月19号，从今天到明年的4月19号，你带至少一个人来教会。大家做得到吗？一年的时间你要为这个人祷告， 不断的祷告，你要不断的去邀请。可以是一个离开教会很久的弟兄姊妹，你把他之前带回到教会的生活去门神的祝福。可以是一个全新的福音朋友，但至少带一个人来。我们每一个人带一个人过来，明年教会变成多少人，我们就翻一倍了。好，弟兄姊妹，我们齐心协力，互相的鼓励，这实在也是一个感恩的行动，是神所喜悦的。那这个恩对弟兄姊妹有多大的，对这个朋友有多大的祝福呢？这个祝福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3章36节，耶稣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罗马书也是这样说的。也就是说，你周围的朋友没有得救的，他们天天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你也许不这样觉得，因为人都会伪装，都会包装，哎呀，你看我多么一个成功人士。其实你可以很放心的知道，他们心里充满了泪水，因为他们活在神的震怒之下，这是不可能有神的平安的，这是不可能的。那你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平安，这其实是你给他最好的礼物，也是你最好的感恩行动，对吧？好，希望明年我们这边两倍的人，因为每一个人带一个人过来，好不好？好，我们来看这个感恩的动力。这个动力呢，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好，一个是要意识到我们罪有多大，第二个呢，我们的福气有多大。好，我们先来看对这个罪的认识。好，在提摩太前书1章15节，保罗写道，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英文就是 the worst， 就是世界上没有人比他罪更大。这怎么可能啊？希特勒的罪我们觉得应该比保罗大吧，你们觉得呢？我想在保罗那个时代也有希特勒这样子的人啊，对吗？所以保罗怎么说他的罪最大罪魁，他是所有罪人里面最差的那一个，也就是说他犯的罪比你我还多。他这样说，好，往往我们觉得我们就一丁点的罪被饶恕，那别人的罪比我多多了。那我一起也这样想，直到我读了这个奥古斯丁写的忏悔录啊，这个奥古斯丁在悔改他的罪呀、啊。哎呀，这写的可真是雨手加针，生怕把一个罪给误掉了，他就一个一个的去守啊。我发现他每守一个罪我也有，所以他认一个罪我也认一个罪。他认到这个书的结尾的时候，我就完全的破产，我才发现我的心里面没有半点的良善。所以那一天我才读懂保罗这句话，他是罪魁，我也是。其实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罪魁，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其实没有半点的良善。但是我们常常对自己的罪认识太过于肤浅啊，我们首先生命的成长的过程中，跟这个认罪悔改对自己罪的认识是有深刻的关系的。那么怎么样子不断的去提高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对吗？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罪，尤其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那我们就会继续犯同样的罪，继续伤害别人，继续伤害自己，对吗？所以我们若看清楚罪，自己里面的罪，我们越早去认罪，越早求神的帮助去胜过罪，我们就越早的祝福周围的人，也越早的祝福自己。好，所以给大家几个建议，怎么样的去不断提高自己对罪的认识。一个其实就是 BSF 的家庭作业，我们教会全教会都在读 BSF 哈，每个星期有16道题目啊，我们非常仁慈，没有强迫每个弟兄姊妹去做那个作业，但是不做的人你们吃亏了，知道吗？因为这个作业那几个题目啊，逼着你去思考我们的生命跟神的这个经文的描述的差距，这个差距就是罪。几乎每个星期读啊，你都会看到一个两个，就是希望这个认罪悔改呢， 成为我们每个星期每天的习惯。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当别人认罪的时候啊，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可以提醒自己，譬如有人对我们骄傲，你要想想，哎，说不定我也骄傲。可能有人有语言暴力伤害你，哎，你要想想，哎，我自己的话语是不是一样也出口伤人？也许你在埋怨人家是冷暴力，非常冷漠，你要检查一下，说不定我自己是不是也很冷漠。好，这些别人的罪啊，神常常借别人的罪的冒犯来触动我们的神经，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罪。也许我们是不一定是伤害人，但是我们是对上帝骄傲，对上帝出言不顺，我们对上帝冷漠。好，有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看别人的长进。你看到别人的长进的时候，显然是胜过罪的一个结果嘛，对吗？所以当别人在长进的时候，你要去想，怎么我就没有长进呢？那个时候你要去看里面到底什么罪。当我们真正看不见自己罪的时候，弟兄姊妹，看不见的罪我们就会继续的犯，对吗？我们对别人的罪的缺乏怜悯心，也不知道啊怎样的去帮助自己和帮助别人去胜过罪。所以我们看啊，这个啊感动缺动力啊，常常是以为自己罪比别人少。感恩缺动力，常常是以为自己罪比别人少。那马太福音那个故事就告诉我们，我们欠神的远远的大过别人欠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啊，对自己罪债认识越确底啊，感恩动力越大，也越有智慧。大家跟我一起来念这句话好不好？对自己罪责认识越确底，感恩动力越大，也越有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有多经常的看见自己里面的罪，何者你有多经常去认罪。我真的盼望这是成为我们全教会每个弟兄姊妹每个星期每天甚至都是你自己的这个一个经历。我们若快看清楚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越快能够从罪的挣扎中逃出来。啊，有许多弟兄姊妹朋友来找 Ashley 和我帮忙，我们非常高兴，乐意帮助大家。但是我也希望大家明白，我们给的最大的帮助其实是帮你看清楚你的思维、你的行为跟真理，好，那个神的那个道之间的这个偏差。因为胜过那个罪了，其实很多人生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好，所以这个感恩的动力的第一个来源是我们对自己最深的认识的深刻。我们再看第二个，就是啊，感恩的动力呢，是因为这对福气的这个浩大。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保罗写道，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在他在基督身上所任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王默是大家非常尊敬的，他就做这个以弗所书写了啊，在写这个奖章，这个奖章现在我已经装到小鸽子里面去了啊，他就写得非常非常好，就讲这个何等的浩大的福气啊。那明年夏天呢，我想带全教会来查以弗所书，就用这个王牧师的这些奖章，所以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他所描述的非常棒的写作。但我想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点，好，我们可做一个简单的数学题，好，100除以1000是多少？就是 0.1 对吗？ 10%。 好，100除以10000是多少？就是 0.01， 就是 1% 对吗？所以我们一生呢，100年了不起，对不对？假设神要你活1000年，活10000年，这100年还算什么吗？那是无穷永恒永恒呢，那就是几乎是零头了，对吗？所以是无法测量的。所以这个恩典之浩大真是人无法想象，它是无穷值。好， 那常常呢，我们把地上这个短短的一百年呢看得太重。那当然地上的生命是珍贵的，但是永生啊就无穷的珍贵了。那我们得了这个恩呢，是白白得来的，就是因着我们的信。所以我觉得越清楚经历救恩的福气之浩大，感恩的动力也越大。越清楚经历救恩的福气之浩大，感恩的动力也浩大。所以就证明你真的觉得你的救恩有多大呢？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评估，你问自己好，那你譬如说每个星期你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个网络，在这个社交媒体，在追剧，在美食，在你的这个业余爱好，在你的运动啊，这些都可以不是坏事。我只是让你比较一下你花多少时间在做属灵的追求，只是比较一下。也许你在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是10个小时，追求属灵才1个小时，你把这个事情给它倒过来了，对吗？如果你在追求属灵的东西10个小时，你在世界上需要生活需要美食，1个小时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把这个东西完全颠倒了。学生帮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啊，真正的花点时间来理解啊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福气的浩大，能够激励我们啊，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使我们有更多的感恩的付出。好，那这样子保罗他罪魁又看到这么大的福气，那他这个动力活出来的生命是个什么状态呢？我们来看这个哈，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的一段经文哈。在6章1节，保罗写道：“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投受他的恩典。”就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在告诫他们啊，你不可以投受他的恩典。那下面的经文呢，就解释他是怎么活出一个感恩的生命。因为他说，在越拿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越拿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诽谤。那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但是在使徒行传18章，作为神的仆人呢，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奉献他的生活需要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没有向哥林多人要这个钱，他说不要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诽谤。所以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他是指往边传福音，建立了那个教会。4节，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是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接近、扰乱、勤劳、进食、不食、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容易的鞭弃、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赐福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赐福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赐福要死，却是活着的；赐福受责罚，却是不知丧命的；赐福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赐福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赐福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所以你看到保罗对自己罪的认识，罪魁对这个救恩的浩大的认识，催逼他的这个感恩的生命啊，他是把他一生都给了，他给了全部所有。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啊，他清楚自己罪债的深深，明白自己救恩的福气的浩大，他会完全的付出，但却是完全的满足。清楚自己罪债深深，救恩福气浩大，你就会完全的付出，完全的满足。那就跟大家有许多人去反面的去说明哈，许多人他给的少，他的满足也非常的少。所以圣经说施比受更有福。弟兄姊妹，你的人生觉得很满足吗？如果你的满足是一点点，你给的是不是也是一点点呢？好，我们最后来看这个感恩的机会。 这个感恩的机会。好，这个机会是摆在我们教会面前的，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好，在哥林多后书的六章一节，我们再读一次。好，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投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月牙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月牙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那这个月牙的时候相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那我们要看上帝在举世中，尤其在华人之间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先来看华人教会的机会，我们再看北美教会的机会，最后我们来看中光教会的机会。我们先来看华人教会的机会。好，美国总共送了64000名宣教士，那美国被神大大的祝福。好，虽然现在有点远离神，但他仍然是被神祝福的国家。那韩国呢，他们1974年送了24个宣教士，1974年，44年后他们总共送了30000个宣教士，到了174个国家，许多到了我们中国。所以现在韩国啊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宣教国，它的人口呢大概5200万的人口，送去了30000的宣教士，在全世界国家里面排第二。那中国的人口呢14亿，是韩国的28倍。传闻中国啊送了几千宣教士到海外，但大多数没办法长期坚持。 GIU 我们支持的这个机构啊送了120个，也就是60个家庭，他们啊能够长期扎根下来了，非常了不起，已经在海外各地5到10年啊。这个成绩呢是他们16年努力的结果。那你跟韩国去比的话，我们华人就太多的亏欠。所以我在跟他们讲，中国能够送30000吗？30000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从现在他们的宣教士的数量要有100倍的增长，100倍。如果我们是猴头样，耶稣说什么？他在猴头样里面得分的就是100倍，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做到100倍的增长。那这个需要100年、40年还是10年呢？就看我们能不能够抓住我们这代人的机会。好，好，我们来看这个啊，100倍增长，哈，这个机会是什么？韩国宣教士的年龄都在大多数在40岁之上，所以现在韩国教会有一种危机感，他们年轻一代不愿意去宣教，就那40多岁年。这宣教士迟早的嘛，会老了离开这个宣教的这个鹅场。中国的宣教士恰恰都在30出头，所以从年龄上我们填补了一个空缺。好，那中国宣教士呢，第二个呢，经历了许多的逼迫，因此他们也不惧怕逼迫，所以他们能够进入被西方不友好的地区。我们中国人呢可以进好多地方是我们的西方的弟兄姊妹去不了的，所以韩国教会他们才不缺年轻的宣教士，美国人进不了许多的地区，这个就是神给华人教会的机会。但是100倍的增长有许多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呢是后方非常不稳定，所以竟然又可以送去很多很多年轻宣教士，但他们的后方支持跟不上啊。这个7月份我参加他们的一个年会，就遇到好多宣教士吃饭的时候被聊起来，他们后方的教会送他们啊，后来警察来了啊，牧师给抓了，银行给冻结了，一下子没钱了，没钱了他们就要找工作，在当地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啊，这个听起来很揪心。那我还听到另外一个我以前不知道的，就是啊，我们的政府不允许中国人到海外去宣教。如果他们知道这个人是宣教士，他回国去探亲的时候就可能出不来了， 因为他们会把他们的护照没收掉。这个已经发生好几起了。所以一个宣教士好不容易在海外五年十年，好不容易打下基础，突然之间再也出不来了，所以对宣教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他们必须高度的保密，这个也带来许多的困难，他们的宣传就显得非常的乏力。但没有做过大的宣传，就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好，但是神呢有奇妙的预备，那就是在北美。好，那在过去的40年开放期间，里面有大批的华人移民，包括我们中间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而且这些人呢建立了许多华人教会，包括今天的中广教会。那我在 BSF 侍奉这么多年最近一两年呢 BSF 看到他们的班里面分散在整个北美，就是美国加拿大，有好多好多的用中文的查经的小组，而且这个是增长最快的一个部分。所以他们就决定大力的推动这个事情的华人教会。所以今年他们辅导我，不是在做 teaching leader， 去做他们叫 AP area personnel， 主要责任是在整个北美推动更多的华人学习班的建立。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正在做一个极大的工作，他兴起了许多人扎根在他的话语中。那么在美国这个社会是稳定的，也是有高收入的，所以这个恰好是一个良好的大后方。所以我觉得神啊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在建造一支信军，他有一个美妙的安排。一边呢他是用逼迫加拆派，那逼迫训练出来的前方士兵是勇敢的，是能吃苦的。那一边呢是我们在北美被神的话语造就，有稳定的高收入，可以成为良好的大后方。所以你看看北美的教会跟国内的教会合在一起，这是神一个完美的计划。就是怎么你知道你为什么你在美国教会吗？在这个地方的叫美国的教会吗？这就是他为什么把你摆在北美教会的原因之一，他要我们做这个后方。好，我们来看中观教会的机会。那五年前 GIU 他们是100%是他们送的人，也是100%他们送的粮，他们做了15年，他们压根没有想到要到海外来寻求什么帮助，他们的家庭教会农村的教会又剩人又剩粮没问题。但是五年前呢他们里面好几个领导的护照被政府扣押了，所以他们那一寸刻间意识到一个威胁，如果全部被扣了，银行全部冻结了，就意味着前方的这100多位宣教士可能会断粮。所以他们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就有一位牧师来到了美国来跟北美的教会联系。那我们中广教会也是有幸被联系上了。所以这样子呢，北美的教会终于有一个机会去参加华人向海外宣教的这样一个壮举。但是五年努力的结果，今年仍然是国内的教会送100%的人，他们还肩负了50%的粮。这北美华人教会的支持目前是这个粮的6%，还有另外14%呢是西方的弟兄姊妹的机构听闻华人在宣教，他们激动不已，他们来送钱来支持他们。所以五年时间，北美教会华人教会支持了6%的整个的经费，大部分的经费仍然是国内送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的北美教会还没有真正肩负起上帝他要在利用北美教会做大后方的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还有蛮远的距离要走。所以我就想我们中观教会几年前我说我们要做宣教的大后方，我们也有很远的距离。我在想我们的教会的模式，我们教会鼓励弟兄姊妹自己去接受训练，自己来做所有的圣工，包括讲道， 所以我们不需要有全职的啊这些牧师，对吗？一方面激励我们自己成长，我们自己侍奉，自己装备。同时我也发现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到我们教会的运营的成本可以是人均第一低，对吗？我们的运营成本可以低于所有的教会，因为我们的开支很少，这是好事情。好，所以这个好事情我觉得也应该使我们更容易做到第二点，就是支持宣教啊，我们人均可以做到第一名第一高，对吧？我们不是说准量要做第一名，那么太我们是人不多，对吧？但是人均第一高，这个跟我们的大小没关系，对吗？所以这个我们理所当然的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大家说呢，我们可以达到吗？人均第一名，好，我们运营成本第一低，但是这是宣教要人均第一名。好，因为有这个目标，我跟同工们讨论，那就去比较呗，对吧？看看我们有多少差距，那这个差距太大了。这是一个西雅图地区的兄弟教会，就是我们这么多人的这么样一个规模我向他们要到了他们的宣教的每年的花费，他们也没有保密就送给我了哈。这就是浮动教会。好，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每年宣教的经费接近8万块钱，而且他们说呢，这是他们一年整个经费的20%，也就是说他们教会每年的整个经费将近40万。那跟这个教会比，中观教会非常的亏欠，这是非常的扎心我们3年前开始支持6个宣教士，曾经蛮骄傲过每个宣教士3000块，36、18000，18000跟80000是5倍的差别。所以我们核心同工连续讨论了好几次，所以我觉得我们明年的宣教的开支至少8万，至少8万，我们亏欠太多年，我们要急起直追，对吧？所以我们要增加5倍，好，看起来蛮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弟兄姊妹，我对大家有信心，我觉得大家的爱心应该远远的超过8万，你信吗？你相信自己的爱心有这么大吗？那在这边讲到的时候呢，我看到这样子一个图片，一个故事，就发现这个宣教，尤其是跨文化的宣教，是一个玩命的事业。这个图片里面，左边这位弟兄，他的祖父到Ecuador 有一个 minority 一个 group 山里面去宣教的时候，因为他头一次进去，就被右边的那位朋友杀害了。就算命了，但是这个没有阻止宣教的纪律，所以不断的有人扑进去，以至于这个杀人的那个杀人犯是一个基督徒了，和这个宣教士的孙子和他的一个合影。所以跨文化宣教是可以失去生命的。 GIU 的宣教士里面肯定会有人死在宣教的前线，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迟早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供一点粮食给他们，就这么，你愿意去帮助他们吗？我想给大家一个这样的问题，今天好，你愿意中观教会成为支持宣教人均第一高的教会吗？我们再来一起问自己，好，你愿意中观教会成为支持宣教人均第一高的教会吗？我们会不会抓住上帝给中观教会的这个机会？我又再问大家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假设我们是第一高，前线的成百上千的宣教士在神面前为我们感恩，为我们求祝福，你说这个福气会有多大？我们接着祷告。 主啊，谢谢你在主事之中你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主，你自己在北美设立这么多的华人教会，把我们这么多人收集在你的这个国度里面，是有你自己的旨意在其中的。那其中的一个旨意，谢谢主叫我们看明，是要我们参与到这个举世的宣教之中。我们实在是主你自己所预备的好后方，就求主激励我们全教会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肩负起主你这个托付，使我们在这个事业上能够得着我们那一份的福气。祝福全教会弟兄姊妹心中乐意所奉献你的，主啊，求你丰盛的祝福大家的奉献，超过每个人所想所求，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门。